空的，我们知道墙壁是空的，但是我们去了解桌子的化学元素是什么？啊，我们了解这个杯子的作用，它的化学元素是什么？我们知道墙壁是怎么构成的，是由砖，砖是由每个颗粒微尘所凝结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说知法总相，譬如说你知道一条狗的话，就是一条狗的影，这个整圆整条狗，而知法别相呢，它的五脏肺腑你都清清楚楚。知法别相，就知道法的各个差别相。如果用直升机来比喻的话呢，知法总相就是知道这个直升机是银银合合的，知法别相呢，他却知道每一个零件是怎么做成的，它的力学的作用是什么啊，它的电力、它的化学、它的物质现象都清清楚楚。所以道就是通的意思，道种呢，就是通达种种的智慧。换句话说，这是菩萨才有办法。菩萨他为了要普度一切众生，所以他必须要深入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去了解每一个众生的根性，每一个众生的习性，每一个众生的习气，他的嗜好，观察以后要投以嗜好，然后引导入于佛门。所以一切智是站在智力的角度，要悟到这个空性，断除了我执的烦恼。而道种智呢，除了断除了我执这个烦恼，他还要去了解一切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的众生的根器，然后运用无量的种种智慧来接引众生，来普度众生。所以说道种智就是通达种种的智慧，运用这个大智慧去普度一切的众生，叫做知法别相，知道种种法的差别现象。一切种智，这是一切智和道种智的合称。把笔拿起来，一切就是一切智，种就是道种智，所以一切智、道种智简称一切种智。意思就是说，一切是指第一个一切智，种是道种智的简称。所以说一切种智，换句话说是应该念一切道种智，可是呢，中国人呢，比较好简，所以说，他简单的称一切种智，通达种别。通达种别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通达种相，通达别相。他又通达缘起性空，他又通达种种的无量的差别的现象，叫做通达种别。一切智它是自利，道种智是利他，一切种智呢是自利利他，通通圆满。意思就是说，本性光明圆满无碍。如果用比喻来讲呢，一切智呢就是初世的月亮，道种智呢就是十三、十四的月亮的光明，一切种智那就是十五的光明，就是究竟圆满。一切智证得的空性是罗汉的功夫，道种智通达了种种的智慧，为了要普度众生，学习了无量无边的智慧，那么就是菩萨证悟的法空。一切智就是我空，道种智就是法空，就知道种种的法。 它它就是空，破除了我一切智，破除了我执，道中智破除了法执，我执是对人生观不悟，法执是对宇宙观的不觉悟。那么一切种子呢，就是连空掉法执的那个空也必须空，所以就是空空，连空那个观念都要破除。换句话说，一切智是我空，道种子是法空，一切种子是空空，空掉法执的那个观念都要破除。好，一切智就是修空观，道种智就是修假观，一切种智就是修中观。所以空观的意思，就观缘起一切法空。假观就是虽然它是空，但是不坏假名，要安立种种的名词儿。譬如说，这是茶杯，我们知道它是空，但是你不安插一个茶杯，你指不出来的。哎，你得给他推来，哎，你得给他推来，你得讲什么东西呢？哎，他一定要讲，这是茶杯，这是茶杯，那是电风扇，这是花瓶，这是桌子，这是麦克风，这是佛像，大家都知道这是缘起，可是呢？我们一定要了解，这虽然是假的，但是要安插一个名词儿，安插这个名词儿，就会让我们很方便的来呼叫、来指名、来道姓。否则大家都没有名字，哎，总不能调查姓林的举手，姓黄的举手。那个小姐，那个穿黄衣服的，腿长长的，叫老半天叫不出东西出来，只是所以这个名相，哎，有个好处，方便源于文字音声，方便我们所做的一切运用。所以说，空观修缘起性空，假观从空出假，必须一切缘起性空悟道。名相是假，名相虽然假，可是方便我们的语言，方便我们的符号，方便我们的生活。一切种子就是修中观，中观就是说，我们也悟到空，空当下就是有，有就是假有啦。所以假观也称为有，也称为有。为什么称为有呢？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假有。知道这个有不是真实的，所以称为假有。那么中道本不可说，如果没有空，空观，如果没有假观，也根本谈不上中观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路的左右的两边，就没有所谓的中间。本性如同虚空，如果飞上虚空，你也找不出左，也找不出右。处理物质现象，设立这个标准点，否则东南西北你分不清楚的，分不清楚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本性观之无形，听之无声，具足有一切能力，是因众生的意识心态分别而产生的一种形而上的观念，是意识形态的观念。这种意识形态的观念，就产生种种的哲学、理哲学、伦理学。所以这些完全没有办法就近解决人生的问题，这些大哲学家有时候到最后都会发疯，讲到最后，哲学家都会告诉自己，我似乎缺少了一件什么事情，我著作了一写了一生一世的哲学，可是我始终感觉我好像没有抓到根本，这是每一个大哲学家到最后的一个感触，研究佛法就不会这样子了。研究佛法就道道地地清清楚楚的，悟道为物也不对，为心也不对，心物合一也不对，非心非物也不对，是心是物也不对。理言说相，理文字相，理心言相，理一切相，清清楚楚。所以啊，我们说， 本性是什么？它在作用。本性是什么？它就在作用。可是我们没有本性的作用，我们的作用就是什么？我执作用、法执作用、执着的作用。一切法安住，一切法住，执着，一切法都是错觉。我们的运用从来没有本性的作用。本性是什么作用呢？悟到空性是本性的作用，悟到缘起性空是本性的作用，悟到无真。一切法连辩论都不要，连解释都不要，因为你活在永远绝对的安详的心态里面，这是本性的作用。慈悲心是本性的作用，宽恕心是本性的作用。一切无恨无嫉妒，一切法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本性的作用。这是禅宗最大的功夫。我们没有，我们本性都没有在作用，本性被烦恼困得死死的。叫他不执着，他偏要执着；叫他要睡觉，他偏偏睡不着；叫他不要生气，他偏偏要生气。没有办法，无能为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能入道，就是因为我们受不了这个委屈。别人冤枉我，我们受不了这个委屈，我们马上要召开什么记者招待会啊，召开什么什么辩论会，召开什么解释会。一个真正的禅师。禅是什么？禅就是佛的心。他悟道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么样子，就像虚空一样，能长能短，能饥能饱，能忍能饿，啊，能受赞叹，能受毁谤，能忍受逆境，能忍受顺境。你本性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些都不是相对立的东西。本性是什么？就是绝对的安详。不落入心跟物的对立的东西，不落入六根六尘六识的东西。本性是什么东西？它就24个小时在你的眼前，眼睛看叫做是。我们眼睛看呢是分别，本性看也是分别，可是虽分别而不住分别想，它就有这个能力。它成佛悟道，他没有一件事情不会看人家不顺的，他的内心里面充满着大慈悲，他从来没有报复。无论他受到多大的委屈，他连解释都不要。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本来的面目，可是我们没有几个人可以运用。所以佛陀说，佛陀称道在菩提树下称道的时候，他是说，哎，其哉其哉，众生具有如来智慧的觉性，唯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众生都有如来智慧觉性，每一个众生，包括蚂蚁、猪猫、阿狗，通通有如来智慧的觉悟的本性，只是因为妄想、因为执着而没有办法证悟。如果没有妄想，若无妄想执着，则无是智，自然智即得现前。什么叫做没有妄想执着？就是当我们破除这个妄想颠倒的执着，那么无是智就是没有，无是就是不必人家教了，本性具足呢，还教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无是智啊。自然智就是说本来就有的，这个自然不是跟那个自然不一样，这个自然因为我们的文字很有限，只能用这个来形容。这个自然就是当下就是不经任何的造作，本来就具足。无师智是不必教，自然智是本来就有，即是现前。什么叫无师智呢？就是不学而能，这不是经过学习而能够的，就是本来就有的。无师智，无师智就是这样的，不学而自然的。什么叫做自然智呢？就是非由造作啊，不是由任何的造作而本来具足，叫做自然智。那么，当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啊，哎，我们就会知道。智就是本性，本性光明圆满无碍， 什么叫一切智呢？就是知道一切法的总相，就是知道总原则。一切法在人生老病死，在心生住异灭，在宇宙有成住坏空，都归空相，缘起现空。这知法总相，总相就是总原则。道种智呢，就是知道法的种种差别现象。虽然悟到空性，可是不能坏假名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的，佛说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意思就是说，佛所讲的这个世界即非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是空性的，不能讲世界，是名世界，是不得已方便，所以我们要讲是名世界。佛说众生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佛所讲的众生，它本来就不是众生，因为是缘起现空的。是名众生，是因为没有办法，大家要讲这是众生，你不讲众生不了解，所以我们方便讲是名众生。因此我们呢，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这是通达总相跟别相。那么这样讲已经很清楚。看左边的觉，觉就是智起之作用，智慧所起的作用。如果用比喻来讲，智是镜子的体，觉就是镜子的光明，有照射的作用。我们现在学佛，我们慢慢的有这个觉悟的功夫，有观照的能力。觉平行看下来，觉察、觉悟，把笔拿起来，觉察的旁边写一个因，比较粗浅的功夫；悟比较深入，就写一个果。觉察是因，觉悟的究竟是果。觉察的功夫就比较浅，觉悟的功夫就比较深。什么叫做觉察呢？觉察对烦恼障。什么叫做烦恼障呢？把笔拿起来，烦恼障就是对人生观不能觉悟，而有喜怒哀乐烦恼而不能做主。什么叫烦恼呢？就是恼乱有情的身心，乱了我们的身心，这个叫做烦烦恼恼。对烦恼障，我们呢烦烦恼恼，也障碍我们的本性。简单讲，烦恼障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执，有我执，有我执，对人生观不了解，所以不觉悟，整天在那边执着、痛苦、贪名、贪利、贪色。名利色三观呢，转的凡夫团团转。哎，名利色三观转的凡夫团团转，搞得你凡夫啊，你没有办法去悟道，就是名利色。男的对女的来讲，女是对男的来讲，通通是讲色。对烦恼障，烦恼障的旁边就写了两个字，因为我执，我执。由这个对这个生命不透视，对人生不悟，有烦恼，侵害如贼。哎，侵害如贼就是他侵害我们这个本性，就像贼啊在扰乱啊在偷我们的一样。哎，贼啊会伤害到我们的本性。哎，我们不觉悟的话，我们就会过得很痛苦，天天发脾气，天天想要报仇，天天的不满人生，借酒消愁，又打弹子啦，打电动玩具啦，玩女人啦，喝酒啦，然后是黑心的、红心的，吸食强力胶啦，是吧？这个女人就跑到百货公司去，是吧？哎，看到那一件衣服漂亮，这个化妆品里又很漂亮，是不是啊？也没考虑到自己一个月赚多少钱啊，衣服买了再讲，反正呢，钱是老公赚的。哎，这烦恼，是啊， 夫妻之间呢，就生活的就更痛苦了。哎呀，这个把一个人呢，20几岁、20几年生活在另外一个家庭，在另外一个家庭啊生活着，然后两个人要把它凑合啊，你想这个有多困难？两个人根深蒂固的都有我执，思想不一样，教育不一样，看法不一样啊，两个搞在一起，孩子是噪声呢，因为那个跟烦恼没有关系啦。哎，孩子是照样生了，生三个五个，哎。这天天照样干架啦，哎，众生呢没有办法啦，所以说啊，也是我最痛，我认为世界上最痛苦的是精神的惩罚，精神的惩罚，比如说你做错事情，别人没有责备，我们也是很难过。第二个，我觉得最大痛苦的就是婚姻，要是说真正的两个夫妻合不来啊。哦，那这没有办法了，这个一见面呢就是仇敌，你不看就不行，啊，在床铺上是这同床共枕，在桌子上是同桌共餐，那这两个眼睛一对，哼，就干起来，你不看又不行，离婚已经生五个了，哎，也准备要生第六个了，还是从小一直打到80岁还在打吵架。所以，我们这个烦恼不可能会停止，只要他没有学佛，你不必羡慕歌星，不必羡慕影星，不必羡慕名人，你应该羡慕什么？应该羡慕法师。哎，他怎么能够剃度呢？我为什么不能呢？是不是啊？他怎么能够出家呢？我怎么业障深重了，还穿着这么漂亮的呢？哎。是啊，我们怎么穿怎么好看呢、啊？是啊，你怎么看也是凡夫了，所以说，我们应该仰慕三宝，仰慕佛，仰慕个大智慧的人，是吧？仰慕一个大修行的法师。你穿得那么漂亮，人家为什么不跟你下跪顶你磕头？你说，啊，你这肚子没东西啊？没有佛法啊，没有真理啊，是啊，所以说，我们要羡慕这个有道的高僧，要羡慕一个大修行人，他能够有这么大的智慧，他会把世界这么复杂的事情一下子一刀砍断，活得多么的超越，多么的洒脱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呢，日日夜夜啊，得想到啊。出家人啊的智慧，佛陀的智慧，法的宝贵的地方，烦恼就会慢慢的破除。所以，我们呢，只要没有学佛，没有一个有办法脱离摆脱这个烦恼的，一个都没有办法。只要没有碰到佛法，没有佛陀慈悲的示现，没有这些出家人发心来出家的话，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啊，侵害如贼，劫贼无能。劫贼的无能，就是当你觉悟的话，贼就没有你的办法。所以有很多人看到这一句，始终悟不出这个道理。哎呀，这写个信来，师父，我始终看不懂劫贼无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把笔拿起来，就是劫。底下写个用一个顿点，贼无能，绝贼无能，嘿嘿，这个就是这么简单呐、啊。绝就是觉悟的时候，贼无能，贼就没有办法啦，来侵害你，来破坏你的，这个贼就没有办法你了。绝贼无能。好，看左边，觉悟，我是果，是果。哎，是比较深入的功夫。诸位，那个悟是什么？一个心，一个无，那应该怎么解释呢？悟到什么？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还是不是平常的心，是清净心、菩提心、慈悲心、大彻大悟的心，是这个心。你悟到什么？是悟到这个清净心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。 是不是啊？我昨天呢，看了个报纸，open the newspaper，哎，every morning。我看了这个报纸，感触很大。谈到这个尼斯培受毁谤，吃了50几克的安眠药，后来割腕自杀，又没有死，死了2次被人家救起来。哎，我就感触很大。他给人家写的很难听，杂志写着。这尼斯培啊，是人尽可夫啊，早上认识，下午就上床，弄得这个尼斯培啊，他很痛苦，他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一直承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杂志一直拼命的、重复的刊登他，后来他招架不住了，他自杀寻短。我常常劝导我这几个。记者的徒弟，我们写东西呀，一定要摸我们的良心。这个尼斯培要跟人家上床，上1000个，姑且不论是真是假，肝清底事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搞这个噱头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们也不敢得罪这些记者耶，搞不好哪一天又把我看一篇了，不一定。那我们只能劝导这些，我的徒弟这些记者，我徒弟的记者很多，我告诉他们写东西一定要拿出良心来，我们尽可能是报道一些慈善的，好的一方面。别人的隐私，你也没有当场看到，也没有任何的证据，虚构的，或者是这个无中生有的，这样子一篇报道，这杂志一直连续的攻，他一定死的。有一次我到台大医学院上课的时候啊，以前上过，我说你们医生拿的是真的刀。可是你们杀不死人，而记者呢，拿的是假的刀，是笔来当做刀，可是那一支笔可以杀人。他要你死，一篇文章你就重创了，爬不起来的。所以歌星、影星到最后又搞到没办法自杀，谁之过，谁实之然也呢？这记者。所以我劝导诸位，报章杂志不必看，不会准的，不会准的。如果你有亲戚当记者，我劝你，你也应该劝劝他，不结人之因私，千万不可以误导众生，不可以因为私人的恩怨而做人身的攻击啊！你跟我更好，你受什么委屈？好。一篇文章，我替你报仇。有时候我们不了解真相的时候啊，还是不要这样子。哎，所以我看到这篇文章啊，我就说尼斯培哦，他不认识我老人家。他要是认识我老人家的话，我可以救他。真的，我可以救他，我会告诉他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人家都挺个大肚子气，说：“哎，乔达摩，你看肚子这个东西是你的啊，你今天不认账了。”佛陀也不辩论有，也不辩论没有，那就是沉默啊。佛陀他很清楚嘛，你先看佛在世，人家都挺个大肚子气要毁谤佛啦，那何况啊，这其他的这什么祖师大德啊，这高僧大德、名气大的。逃不过这一关的，逃不过的。这个众生是很可怕的。哎，一个法师，他跟一个在家的女众说几句话的话，他门一开，本来就是在客厅的，哎， 对，他有给有些人是看到，他门一关，隔几天他就听到，我亲眼看到的，法师跟女众在房间。哎，好，这个事情就大家忽略了，传了一年，我亲眼看到的，法师生了一个儿子。啊，再传了两年，我亲耳听到的，说那个法师玩了十几个女人，这个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一个众生，他不知道他在造什么业，他不知道这个是无间地狱的罪，他不知道，反正他讲得出来就好了，只要他讲得出来就好了，就有人相信他。你问他，你看到吗？没有，听说的，听说就有一半不是事实。你看，听看过哲学的名言吗？听说就有一半不是事实。哎，我这个人是很聪明的。你来我前面讲什么时候，我连听都不要听，我只做参考。你们讲100遍都一样的，哎，所以啊，来我面前讲是非，你没辙的，没有用的。所以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报道啊，一个觉悟的，跟一个不觉悟的，那这生命是差很多的。你今天你是被你这个自杀死了，你不但不能澄清。而且闹笑话，人家你怎么做，人家都会讲啊，你自杀，哎，人家就讲你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吗？你自杀不是承认你有吗？是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的事情是很难做的。你密室没，你念辩论，他就告诉你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你辩什么论呢？如果你不辩论，他就认为你是默认；如果你自杀，人家就认为啊，你不是畏罪潜逃吗？以死了断吗？你看这个人就是，他要讲，你是什么话都讲得出来。混账啊，这个众生呢，混账，这个。我讲我的经验给你听。在民国60几年的时候，我老人家刚出道。刚出道，我这个人是很热心的。很热心的是，有人呢请我去助念呢，就半夜呀。我都去，我这个人是相当慈悲的，是吧？好，我就去跟他助念，助念了7、8个钟头。我这个人助念就从来不拿红包的，也不给他，带着什么困扰。哎，那么他们看到师父这样慈悲了，那么就请师父啊，常常到他家去坐。到他家去坐的时候，就谈，大家谈的是很好。那么，哎，我下山的时候，我就去到他家去，哎。是非就出来了。这个慧立法师啊，看到他家有钱呐、你看，就老是到他有钱的人家地方去了。哎，你看他有个女儿这么漂亮，你看常常去，打什么主意啊？好了，哎，我们听到这是很难过啊，是我们连想都没想到这个问题了。好了。啊，里面众生要师父修行嘛，好了，慈悲了，我就跑到雷音寺嘛，就去避个方便关。所以啊，广化法师就给我写了一张刷禁足令，从此慧立法师谢绝一切演讲，禁足无限期了，不晓得禁足多久了。禁足房好了，我在雷音寺上走来走去呀、是不是啊？哎，拜佛念佛当住持，哎，多好，饭是人家准备好的，我只要负责讲楞严经，讲华严经，讲一些戒律学，那这多好啊，生命多悠哉了。哎，经过了一年多了，可以说是在山上几乎从来不下去的，也可以说是闭关呢。哎，这有一天呢，这个一些徒弟来了，就大家跪着磕头啊，说法师啊，你好久没有下山喽，我大家都好想念你哦，尤其那个女众在讲话，我们好想你哟、哈哈，还好有一点修行，要不然骨头都软了。哎呀，师父下山吧，我说。不下山， 哎，我们已经跟广化老和尚讲过了，请示过了，他允许。我说他允许，我不允许。哎呀，大家都在讲啊，师傅你就什么都好啊，都、就是有囡仔骗。啊哈，讲我囡仔骗，讲你两句了，走来山顶避嘞。啊，现在来请你又不下山，人讲你在塞囡仔性地。你看人好难做。不下山也不行，要下山也不行，你到底怎么做呢？我到山上的时候住了，就可以说避方便观，有人毁谤我。你想当奥罗汉呐、啊？消极啊，治疗汉呐、啊？啊，那个失足供养的了，那你怎么消受啊？你不下山度众生呢、啊？好难，好难哦，真的很难。所以告诉诸位，我告诉你们一个。真理，这是我十几年来悟出一个真理。你一定要记住，要记住我的话。是非绝对避免不了，看你怎么办，你如何去处理这个是非而已。一个人活着没有是非，除了死人，不可能没有是非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当你话多的时候，人家要毁谤你。当你话少的时候，人家要毁谤你；当你沉默不语的时候，人家还是要毁谤你。佛陀说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不受毁谤的。哲学家说，不受毁谤是蠢材。嘿，那么我应该算是天才喽，哈哈哈。所以大家不要苦恼，你们受到毁谤，有师父跟你作伴。赞叹师父的也有啊，要我使的回谤的那也是很多，所以我们呢同病相怜啊。你要常常讲师父这样子的，对佛教贡献都有人要他死了，何况我是个凡夫，你就很好好睡觉啦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这棵大树是挡在前面嘛，哎、啊，你们是小树是在后面呢、啊，啊，不过我可以告诉您。我33岁讲过《华严经》，贯通3藏12部经典。我35岁悟到缘起性空，悟到本性无真的道理。所以，我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修行，但是你跟着我不会走错路，这是我敢相信的一件事情。很有自信的告诉你一句话，大家跟着师父走不会走错路。哎，就是好好的念佛，好好的在心地上下功夫。别人做事，别人负因果，我们不要批评人家。学佛只有几个字，好好的管教你们自己。学佛就是这几个字，好好的管教你自己，不要管别人。你一记住师父这一句话，你悟道的日子就很快了。觉悟。所以，你失陪就是还没有悟，哎，哪天他有听到录音带，也许打电话给我老人家，我给他开一课觉悟学，哎，他也许你失陪讲话很撒娇，师傅，我给你剃头，哎，也许会这样。对所知障，而觉悟底下就是对所知障，所知障的旁边写个法执。因为对宇宙观的不认识、不了解，所以有个法执，所以有个法执。对宇宙不悟，法执啊，这个所知障，我讲你一定要了解，所知障这个很不容易了解。我听了好几次的14讲表，可是究竟这个解释始终弄不清楚。到了后来，我才了解说，哦，那我是知道他的意思了，所以我现在讲就很容易让你了解。所知障就是本来应该知道，而被法执着变成不知道，被法执所障碍，变成不知道，叫做所知障。简单讲就是本性具足一切的能力，现在被盖住了。简单讲就是。本来应该什么事情都知道，现在不知道了。简单讲就是所知道的被障碍了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好了，好懂啊。这很多人都搞不清楚。所知障的意思就是 所应该知道的被障碍了，我们本来，我们本性清清楚楚，有无量的光明。可是我们现在呢，所知道的被障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法执。哎，简单讲就这样子了。本来应该知道而变成不知道，就是所知障；所应该知道的变成不知道，就是所知障。所以这个所知就是本性，本性被障碍就是所知障。我们学问太多，也会造成所知障。他念到博士啦，他念到硕士啦，他念到什么什么美国的留学啦，或怎么样子，哎，他认为他是不得了啦，而且是自己用自己的意识观点啊，批判的佛法，批判的老子的思想，佛陀的思想。你问他楞严经看没有？没有。你问他华严经看没有？没有。他什么都没有。那他为什么诽谤呢？他为什么批评呢？他就无知，本性被遮盖了，用他所知道的去障碍了本性。所以这个所知障有好几种解释，一种就是说我们的经验、知识、学问会障碍我们的本性，因为那是意识的累积观念，经验的累积观念，那是一种符号，符号会产生我们的思想，而思想本身产生在一种执着的背后的推动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戴上有色的眼镜在看这个本性，因此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了解本性是什么，除非是悟道的人。这是所知障。所知障你也可以解释说，我们所知道的被障碍住了，被障碍住了，被障碍住了。这对所知障，昏昧如睡，结寂分明。所知障，哎，我们懵懵懂懂的，对凡对宇宙啊不了解了啊，宇宙我不了解的话，那就东奔西跑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么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执着，对什么事情都执着，走到哪里都困扰的都不得了。所以我告诉每一个众生，我都告诉劝告他们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与其我们呢去游全世界。去国外旅行，不如我们悟道清净的本性。悟道清净的本性，你走到哪里，通通是解脱；走到哪里，这个通通是极乐世界。如果不悟到我们的本心，我们走遍的全世界。世界的什么真奇妙的哪一国你通通走遍呢，你一样是烦恼，一样是痛苦。当然了，闲着没事出去国外走一走啊，调剂身心也不错啦，因为我们是凡夫嘛，由外在的力量来影响我们内在。可是一个悟道的人不必，悟道的人最低的生活只要三餐过得去，有一个床铺躺着，他到临命中他是那么的洒脱，他永远没有烦恼，他安贫乐道，他不需要借重什么享受来满足，他知道享受都是短暂的，是错觉的刺激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就有这个好处，你不出国全世界的事情都知道。为什么去国外看也是一样啊，贪嗔痴嘛，不是酒吧就是女人，不是女人就是跳舞嘛，不是跳舞就是特种的节目，不是特种节目就是山，不是山就是水，不是山就是水，要不然就住大旅馆，哎，要不然就是什么去参观寺庙，你国外走一走，要不然就是去菜市场，要不然就是去小吃，没有其他的了，没有其他的了，哪一国都是这样子，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。台湾不是啊，名啊，啊，这个利啊，就是金钱呐、啊，色啊，你到国外去也不是一样，名啊、利啊、色，你到哪一个国家都不是一样啊。看心比看世界更重要，觉悟。这对所知障昏昧如睡，觉即分明。你觉悟的话，你就清清楚楚。底下把笔拿起来， 对烦恼障，烦恼障障涅槃；对所知障，所知障障菩提。涅槃，诸位应该会学吧？这里大家都是大学呀、大专的啦。烦恼障就是障涅槃，不能成佛，因为我们有烦恼，我们就不能够。就不可能成佛，永远没有办法成佛，就障这个涅槃，就是不能进入不生不灭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每一刹那之间的分别就是烦恼。简单讲，你每一刹那的分别就是生灭，每一刹那的生灭那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生灭心，生灭心就是不能进入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。永远不能成佛，有烦恼就是生灭心，有生灭心就是不能够进入这个涅槃。所知障呢？所知障就是无法听真正的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我书读的很多了，哎，某某法师在讲经，他能讲什么？他怎么不听我的？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呢？对不对呀？是啊，所知障就是无法听真正的。这个道理无法听真正的道理，你就所知障，所以就障碍了我们的悟性。所知障就障菩提，菩提就是悟性。你今天你不听经，你不听法，你如何去悟呢？你所知的再多，给你博士好不好也没有用啊！你今天你请一个医学博士来讲佛法，那牛头不对马尾了。你请一个怎么样？computer 阔步啊？对这个来讲这个佛法，他也不懂啊，对不对？你请一个什么专家、政治家，是吧？他是博士，你请他来讲佛法，他也不了解啊。他们的生命到你命中的时候，手忙脚乱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学佛不是这样子啦，说我们呢要破除这个佛所知障，就是要多听经、多听法。所知障就是对宇宙啊，要去悟到缘起性空，要不坏假有，你所知障就可以慢慢的去除。A 所知障，B A 烦恼障，B 所知障，这二障列举是从哪里引上来的呢？就是从觉察的底下对烦恼障啊。悟呢，就对所知障，二障就是从这里开展出来的。二障列举，人生观本身的烦恼；宇宙观呢，就是环境所知。就是我们对人生观，我们一定要去觉悟了，一定要去觉悟了。而这个烦恼障最重的，最重的，那就是感情。所有的苦都是从这个展现出来的，感情，感情。所有的生老病死、六道轮回，男女在一起有感情，两个人吵架有感情。有这个众生他听听不对了，奇怪了，两个人吵架因为没有感情才吵架。错啦，因为有感情才吵架嘛，傻瓜。没有感情吵什么架呢？还是因为感情？情的问题是很难啊。人生观你本身的烦恼，宇宙观有环境所知，本身的烦恼就当前所受。啊，一拿起来，受就是果的意思，果的意思。当前所造呢，就是因的意思。那么中间应该写四个字：当前所受是果，当前所造是因，所以中间要写行因带果。我们现在是行因而带果报。我们这个身体，当前所受就是指我们的身心。我们的身心有哪些苦呢？就众苦不自有。不平等，我们现在当前所造呢的苦因， 福聚，福聚就是贪嗔痴会束缚我们的，就福聚。分别业，分别业就是造我们的不平等的业。所以当前所造的苦因会变成右边的重苦，左边的福聚会变成不自由，左边的分别业会变成不平等。所以当前所造是因，当前所受是果，这我们一定要认识的。当前所受就是身心的痛苦，重苦，把笔拿起来，苦的定义就是逼恼身心呢。什么叫逼恼身心呢？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我香港片，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嗜好，但是就是喜欢看这个电影。但是看这个电影跟别人看的不一样。哎，我了解这个导演他为什么要安排这一部，他在描述什么。而这个很多的这个影片里面呢，都描述这个不归路的问题，就黑社会的。啊，这个黑社会这个人是非常好的，这甲级女貌是非常好的，而在某一种特殊的情形被逼上啊枪击要犯，本来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可是被逼上枪击要犯，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走就是自首，第二个就是继续走下去，他一定要继续走下去。走下去的时候，黑道的人就跟他，哎，结合起来，他就当人家的保镖，身上都带枪。然后呢，就有一个女主角就爱上这个人，爱上了以后呢，他一直劝他，啊，要，哎，要自首，或者是要改邪归正。这男主角他就会讲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哎，我来做导游也很厉害的，哎，他就是，哎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所以说，这个女孩子是知道他是个很善良的人，可是被逼上当这个黑社会的。这个男主角是善良的不得了，可是替朋友打抱不平，开枪打死人，变成是枪击要犯，而不得不走上这个不归路。你看，这就感人的电影就开始演了。所以这个逼恼身心啊，对这个女主角来讲，她太爱他了。可是他却一个警察24个小时要捉的，很痛苦，跟着他到处跑啊，就跟着他到处跑啊，对不对啊？感情嘛，这个男众是想照顾这个女朋友，也很爱她，可是迫于生活，他需要钱，他需要钱，他就必须要怎么样？他就必须要，哎，这开枪，要干这一行。你看，重苦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苦现在不得不苦，夫妻也是一样啦、啊。你找不着，玩不着，你偏偏找你这个对象，天天在吵架，就苦啊，很苦啊。所以很多人听到他就一定会讲这一句话：慧立法师，我如果没有结婚以前听到你的录音带，我绝对不结婚。听100遍了啦。已经听过100遍了啦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听过1000遍了啦，啊，所以这个重苦啊，就是你没有办法摆脱，你根本没有办法，你无能为力的，你想摆脱都摆脱不了，重苦啊，不自由，哪一个有自由啊？佛陀说，一切众生呢、啊，从来没有自由过，为什么？因为烦恼就是牢狱，没有一个众生他得过自由，烦恼就是牢狱。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告诉我们，一切现象皆是我们的牢狱，一切现象就是我们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，都会造成我们的感伤、束缚、痛苦、不满、分别，不自由。世界上没有真正自由的人。哪一个真正自由的呢？你自由的这几手，你真的自由吗？你真的自由，你可以顶天立地，你可以，你就不会在意任何人对你的攻击，你就不会在意世间人的优缺长短、贫富贵贱、是非男女，你全部都放得下， 为什么？你自由了吗？你整天忙是忙了什么？忙别人的优点缺点吗？忙别人的是非吗？你有没有为过你的本身的生命忙过呢？没有哦。所以当前所受不自由。哎，不过你们现在考试也不太自由啊。对呀，师傅要我，啊，你要做一个自由的人。考试不考很简单，成绩不好很简单。下次我要开唯识学，你的成绩不好刷掉啊。唯识学是究竟的心理学，是很好的。哎，你考不好，你不考都没有关系，我都可以原谅你。但是下一期呀，唯识学呀，没有你的份儿。哎，坐到三楼去，我不会逼你的，我只会给他公布起来。好，这当前所受就是不自由啊！哎，你要求自由以前，你必须不自由。现在没有你自由的，学生不可以自由，啊，不平等，那当然不平等啦、啊，男的有男的啦。你个性啊，你的你的个性啊，每一个人遭遇也不一样啊。有的人一投胎就那么有钱，有的人一投胎就那么穷，有的人一出生就那么五官端正，有的人呢、啊，那个粉末抹了老半天还是看不出什么样子，有的就是这么不平等的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有的人一照相就是那么上相，有的人就是不敢照相，不平等本来就是不平等啊，是不是啊？谁愿意长得丑啊？你看到我们这尊玉佛啊，对不对啊？法师这尊玉佛好漂亮，大家看得好欢喜，摆得感动，痛哭流涕。就是我弄一个三脚六飘的来，你会拜吗？你这佛怎么比我们众平常的人还丑啊？所以这个貌相很重要啊。这个貌相的美跟不美跟什么有关系？跟你的口业有关系。跟你的心的恨跟嫉妒有关系。我们常常赞叹三宝，他来世的貌相就会很漂亮。我们常常不嫉妒人家，我们来世的貌相就会好看。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。所以，我们不平等也是我们自己造的，因为我们分别心去造分别业，是感得了分别，感得了分别。不过大家好，还好啦。哎，不管呢，学历怎么样啊，美丑怎么样啊，大家都还可以听到佛法，啊，这是平等呢、啊。那怎么修，就要看个人怎么用功啦、啊。这应觉一应该觉悟啊。当前所造，当前所造，苦因，你造什么苦因呢？你有什么苦呢？你造的苦很简单。什么是苦？痛苦的因呢？情字，感情一个字是最痛苦的。什么是最痛苦的呢？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心。其中以愚痴心最难断，愚痴就是没有智慧，无明。因为我们无明，说我们会贪着这个世间，贪求别人的财物，哎，贪得无厌。我们享受了一切欲望，而且欲望造成的身败名裂，搞得这个痛苦束缚，是苦因嘛？什么是苦因？贪嗔痴。什么是苦因？情感的束缚。透得出此关呢、啊，是清净阿罗汉。这佛在《一教经》里面讲啊，透得出此关。就是感情这个生死大关呢、啊，那是出尘的罗汉呢、啊。苦因呢、啊，苦因造了就会变成重苦啊。二福聚，把笔拿起来，福有四福跟八禅。四福，第一，你先写下来，贪欲，贪欲会束缚我们。四种缚，四一二三四的四缚，就是捆绑的那个缚。贪欲，你先写下来。二嗔恚，嗔就是一个木，在一个真假的真；恚就是两个士底下一个心，嗔恚的恚。第三我见， 见到的见。第四就是戒取见，戒取见四种最大的束缚，会让我们不自由。第一，当我们贪欲、贪财、贪名、贪色、贪一切的东西，我们就会马上就会束缚。虽然你听了师父这样讲，不过里面的贪心欲还是存在的。戒律学有一句话，就是欲令智昏呢，欲望现前，我们呢所有的智慧都显现不出来，什么坏事都干尽了。哎，有只要有钱呢，还卖淫，什么事都他都做，啊，叫你脱你就脱，叫你站起来就站起来，叫你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贪欲嘛，钱嘛，金钱现钱，那什么事情坏事都敢做了，啊，诱拐人家的夫妻啊、丈夫啊也做，只要有钱嘛，啊，这个不好。这男孩子呢，有钱呢，人家十大枪击要犯，为什么有钱？啊，贪欲，啊，嗔，嗔呢就是恨呢、啊。啊，恨也是贪欲、啊，想要什么？想要恨他吗？啊，黑社会的红星啊，黑星的手枪啊，物质冲锋枪，为了什么？黑道的报复，仇啊，这是一个欲啊，我想要让你死，抑制你死地。再来，世间的男女啊，淫啊，欲啊，欲令智昏啊，智慧啊显现不出来，没有关照的功夫。结过婚的人就晓得了，不必来问我了，就清清楚楚了。啊，说你有多大的能耐啊，那是骗人的了。结婚了，你说你有多大的能耐，我要去克制，我要用什么定力禅功，那都免谈，都免谈。除非你到60岁以后，60岁啊还算很晚呢、啊。所以有善根的人呢、啊，他50岁就很好修行了。啊，所以有结过婚、有过家庭的人，那没有办法修行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欲啊，这个贪欲，这巨大、太大的束缚了。第二就是嗔恚，愤怒的意思啊。愤怒就是，一发起脾气来，什么都不管呢，是不是啊？什么都不管呢。本来这个老婆对他很好的啦，啊，一生气脾气来呀、啊，打得半死。